这个贫富与祸福，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在这个议题上很混淆，而且甚至很虚伪。我马上会讲到。我们先说，在圣经里面，金钱或者是财富，似乎在旧约是很正面的，在新约是很负面的。譬如说，耶稣说"财主难进天国"，这是马可福音10章25节。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那么意思简直是财主就根本不可能进神的国了。那么，然后我们刚读的经文，《路加福音》6章20节又说神国是穷人的。那么，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不知道是讲的比喻还是重复的一个事实，就是财主后来下阴间了，讨饭的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我们并不太确定，因为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财主下地狱或者下到阴间是不是因为他有钱？我们更不确定，因为经文没有讲，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是因为他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穷人一定是上天堂，财主会下地狱了。在雅各书2章第5节讲到，神拣选了贫穷的人。雅各书5章第1节讲，富有的人有祸了。我们平常不大注意这些经文，或者是看到了经文也就把它放过去了，不去多想它哦。不过我这样提出来，可能各位会非常吃惊，然后我们很困惑，财富是这么有祸，这么神不喜悦的吗？新约旧约有这么大的冲突吗？旧约里面讲到财富的祝福，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就是新约旧约并没有冲突，新约旧约对财富的观点基本上是肯定的。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不管是新约旧约，我们并不仇富，我们并不嫉妒美，我们也不反智。这个富有、美丽和知识或智慧，是三个非常好的东西，但这三个东西因为它很好，常常造成了我们的误会，也让我们容易上当啊。我这样说，财富，或者钱财，或者美丽，或者知识，这三个东西不敢直接说是神造的。你要知道，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在哥罗西书1章讲，神所造的万物，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只是看得见的宇宙、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花草啊、树这些东西。神所造的，圣经里面包括哥罗西书1章告诉我们。一切可见的、不可见的、有形的、无形的，他特别讲，不止在哥罗西书有讲，在其他地方也有讲，执政的、掌权的、有权、有位的、主治的，这些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我们需要把观念放更广大一点。神造的不仅是这个宇宙物质的世界，神也造了属灵的世界。神不只是造了那些物质的东西，神也造了能力。在宇宙里面有巨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在今天都体会得到，包括太阳能，包括核子能，包括风、海这些东西都会带来很多的能力。但是神造的也不是这些能力而已，神造的就是圣经喜欢讲的、新约喜欢讲的，包括执政掌权、有位主治的，这些是什么？学者根据新约旧约的看法，认为归纳的结论是，这些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有权柄的，或者我们说 power，或者我们说 authority，或者我们说 energy，包括文化上的能力，或者是我们比较觉得后天的，金钱是一种能力，钱是能力，我们大家都晓得。政治的职位是一种权利，这我们也晓得。各位，美丽也是一种能力或者一种 power。 不管是美女能够倾国倾城，或者美丽的东西珠宝叫人产生很大的动力要去得到它，产生很大的动力要保护它，美丽的画、美丽的艺术品吸引人去看，这是一种能力，是一种 power。 人的美丽、物质的美丽、东西的美丽，或者如果我们的思想再进步一点，数学方程式的美丽，这些物理原则的一些美丽，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力量。你像物理学，这个E=MC 的平方，这个美丽产生的力量，很简单一个公式产生的力量是原子弹。那么一些数学上的方程式产生的能力，是我们现在手机和这些大众的通讯方便的东西。知识是很大很大的能力，在圣经上讲，这也是上帝所造的，或者说在神的旨意下，神让人类文明发展出来的。我们可以从旧约和新约，包括诗篇，包括以赛亚书，都可以看到，神不仅造得很好，神管理得也很好。虽然人堕落了，整个世界受到咒诅，但是整个被咒诅的世界，整个堕落的世界仍然在神的管理当中。基督徒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们并不反对文化，我们对知识并不反对，我们并不反制，我们更不会拿知识跟生命做对立的。这个在箴言和传道书里都有讲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去谈它。这三个东西，这三个比较抽象的，我们通常说是文明产生的东西，通常也在很多的人想法是比较不好的，文明是比较不好的，自然是比较好的，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圣经里没有这样讲，文明和自然都是神造神管的，都有它基本的优点，也都是在堕落罪恶中受到神的咒诅，也都是全盘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基本上仍然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并不仇富，因为财富、金钱和产生财富、金钱的制度是神管理之下所有的，不管它有多少的流弊、罪恶，那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是反对富有的，如同我们不嫉妒美、不反对智慧一样。谁反智呢？谁反美呢？谁仇富呢？我觉得是一些错误思想的人。你知道，觉得金钱肮脏，除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富翁说阿堵物把它拿开哈，中国的这些富翁有点虚伪，赚了这么多钱说钱好脏，不愿意讲钱说阿堵物把它拿开。近代觉得钱很肮脏的，就是很多人很羡慕很尊敬的马克思啊。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金钱到了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哇，我还不知道马克思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一本正经的，钱好脏啊。我不愿意在这里讲政治，但是我会说，这一类的思想实在是自己肮脏，爱钱爱得不得了，但是又当人家有钱的时候又说很肮脏。我们会说财富是好的，基本上因为这在上帝管理之下世界有它的价值。传道书7:12，我也很稀奇，我找到这些经文很多是在我们以为很没有意义的传道书里面。传道书7:12，钱护庇人。哎呦，你说神的恩典护庇人那是对的，你说警察护庇人那也是对的，钱财富护庇人。传道书10:19甚至说，钱能叫万事应心，有钱就很舒服快乐。我觉得这是很诚实的话，很真实的话，不像马克思那么虚伪哈。提摩太，你说这是旧约，新约呢？提摩太前书6:17，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有一点像耶稣讲的，在人面前是富有的，但是 我们希望人的富有不是只有今世富足，来世也富足，不是只有在人面前富足，在神面前也富足。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句话讲得太棒了，神厚赐百物给我们，给我们管理是真的，给我们享受也是真的。在堕落的世界，百物万物让我们有的时候很痛苦，这也是真的。但是基本上神厚赐百物千物万物给我们，让我们享受。我们不是虚无主义，我们不是愤世嫉俗的人，我们相信万事万物，不管是自然或者文明，都在神的创造和带领之下，虽然有他的被咒诅堕落的地方，而且非常深刻，但是基本上还是正面的。所以我们不是虚无主义，我们不会觉得活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就像传道书所讲的，我们如果远离了神，只要稍稍远离就开始有痛苦，越远离的远，痛苦就越多。财富、美丽、知识这三个东西都是好东西，因为它好就使人容易堕落，它容易成为偶像。它圣经里就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就从旧约可以看到几个有名的人物，信靠上帝，神也赐福他。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所罗门都是有钱的人，他们的富裕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新约的时候，巴拿巴和奉养耶稣门徒的女人，就是路加福音八章三节讲的这些人，都非常的富有。雅各不但自己富有，雅各富有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非常辛勤的工作。他辛勤的工作不是只为他自己的事、自己的钱工作很辛勤，他为拉班那个很坏的老板也是拼命的工作。他跟拉班讲过，拉班也承认，我没有来的时候你是很有的东西很少，我来了以后你真是富裕，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给你。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雅各很多地方不足为训，但是雅各在工作的努力上非常非常好的榜样。那么虽然拉班不好，但是拉班岂止是不好，阿拉班真是一个非常坏的老板，但是一方面神赐福了雅各，一方面雅各也非常的辛勤努力啊。那么事实上在罪恶的世界，神的儿女包括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尤其可能信义宗的弟兄姐妹，改教运动、信义宗或者改革宗这些改教运动、新教的产生，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路德、加尔文都会说，蒙主呼召是每个基督徒必有的。我们被主呼召，不仅是呼召出黑暗入光明，不仅是跟随这个大牧人，而且是呼召也被差遣。我们呼召是向着主，差遣是进入这个世界，带着使命进入世界，带着我们的罪恶空虚到主面前，得到主的力量、主的救恩、主的托付、主的恩赐，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得到主的呼召进入世界去见证主。传统的天主教讲法，蒙召的人就是神呼召他离开世界，在这个在修道院里面做脱离世界的隐士，不跟这个世界接触。路德和加尔文说不是的，根据圣经讲不是的，我们被主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约翰福音耶稣对门徒最后的祷告之后说，我差遣他们进入这个世界，如同你差遣我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进入世界 不是别的，最重要是要见证我们的上帝，见证我们的上帝。我自己觉得，请各位原谅了，我自己觉得见证上帝最有福的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其他所有的基督徒也一样，都是蒙了上帝的呼召，口渴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来，这是主的呼召。我们蒙召到他那里，领受了恩典，又听到他的呼召，我差遣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每个基督徒都领受了恩典，也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进入世界，虽然我觉得最有福的是做一个传道人，进入世界不是只有做传道人。95%的基督徒不是得到这样的呼召，95%的基督徒进入世界不是做牧师，也不是做宣教士，是做工程师、计程车司机、家庭主妇等等。每个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你要把你现在的身份和你的工作当作上帝给你的呼召，像保罗说的，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虽然他不是主，他远远不配做主，你也没有办法有能力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他，但是主给我们这样的命令，主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就是改教运动一个很重要在伦理上的应用，就是侍奉主不是只有在教会，所谓的教会不是只有在讲道和祷告上，虽然我觉得这两个是最有福的，但是95%的基督徒没有得到这样的呼召，他的呼召就是在世界上见证主。那么包括这一点，就是嘉文讲的特别多的，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侍奉。路德写过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当时有一些极端的改教运动，路德所反对的，就是有人觉得你要成为一个上帝呼召的人，上帝呼召你，你就不要在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重洗派的想法。重洗派的想法其实跟天主教有点像，天主教觉得最高级的属灵人是在修道院里面的，那个重洗派觉得不管是不是到修道院里，最起码基督徒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对抗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甚至他们中间极端的人要用武力推翻，然后进入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私产的世界。那么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觉得说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会，我们都应当努力工作，我们都应该生活简朴。我们如果努力工作生活简朴又得到主的赐福，我们一定容易累积财富。这也是社会学家韦伯说的，基督教因为这种你工作，你开计程车，你扫街，你做世俗的工作，你像服侍上帝一样，基督徒会特别的敬业，所以特别敬业就做得特别好，特别努力，那么容易推动社会和科学上面的进步，容易累积财富。当我们累积财富以后，这就是圣经里一再对我们的警告了，新约旧约都有，新约讲的特别多，因为新约那个时候商业更是发达了，财富的引诱更大了。我们不要把财富当作神。财富圣经给了一个名字，就是马门，不要侍奉马门，不要信靠马门，不要侍奉，不要信靠，不要爱马门。要怎么样呢？你要用钱财侍奉神，用马门侍奉神，用马门来行善，以此类推，所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恩典都应该如此。你要用你的聪明智慧，使用你的才智美丽以及各样东西，先天的后天的，使用这些让他来服侍你。如果你在真理之下，在上帝之下，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是一个听神话的人，我们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们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我们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 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领受了真理，我们服从上帝，我们喜悦上帝，我们服从真理，喜悦真理，我们就不服侍这个世，我们就不是在敬拜这个世界。我们能够在服侍上帝、服侍真理的心态下服侍我们的老板，服侍我们的同工。昨天跟一个姐妹谈话，姐妹的先生有很多的毛病缺点，那么我和我太太都直接的说，你要爱你的丈夫。那么爱这个丈夫并不是说同意他的那些缺点那些坏毛病，但是我们需要用上帝的爱服侍他。他不是上帝，但是圣经讲服侍他像服侍神一样，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很重要的话。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世上的主人，要服侍神，像服侍神一样。重点还是你单单的信靠上帝，你不是信靠钱财，你单单的信靠上帝，不是侍奉世界上的东西。各位，我们都上班，我们都工作，我们都服侍客人，而且现在在台湾对客户的要求，我们是更加的愿意顺从。小心，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服侍，我们在世上工作，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们服侍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服侍他，上帝要我们爱他，所以我们不是愚忠愚孝，我们是信靠上帝而做服侍人的事情。人不要侍奉马门，不要信靠马门，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想一下。我自己觉得十诫有三条诫我们值得多去想，应该是第二条诫命吧，不可为自己做偶像。那么简单的说，这条诫命就是不要做偶像，不要做任何的东西像这个世界上的受造物。可是我觉得这个诫命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要做像，大家都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不可为自己。也就是你做，譬如说你帮台北市立公园画了一幅画或做了一个雕像，你不是为自己来做，你不是为了自己要找一个偶像安慰你的心来做，你是为了服务公众做，这个并不是罪恶。我觉得了，就是不可为自己做任何的像，重点不只是在不要做这些东西，重点是不要为自己。另外，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诫命我们听到了常常就是不要做假见证，或者就直接的说这个诫命就叫我们不要说谎。可是我觉得这固然是，可是这个诫命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可以陷害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可以做假见证，如果你在帮助人不陷害人，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的确是叫你不要陷害人。在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我们今天不去谈说谎的问题，拉合是做了假见证，但是不是陷害人，而是保护了探子。好，这都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不可贪，最后一条诫命，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诫命的重点在不可贪恋吗？我们都通常这样想，我觉得重点不在不可贪恋。贪恋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的是不好的意思，贪恋嘛，好像是一种贪婪的心。可是圣经里面贪恋这个字和类似的字很多时候是非常好的意思，渴慕、可想、渴望。你贪恋的、你渴慕的、你可想的，如果是好的，尤其是如果是上帝， 那就最对了。主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不但要得到你，而且得到你以后，我不会觉得满足了，我会觉得满足了，但是我又继续渴慕你。那么一个人渴慕的对象越正确，这个人的生命就越正确。一个人渴慕追求的东西越是圣洁高尚，这个人就会越圣洁高尚。渴慕追求想的都是一些低级趣味下流的东西，这个人就会下流。你渴慕追求的是美好的，是善良的，那你就会越来越美好善良。没有比上帝更美好，没有比上帝更善良的。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看到主耶稣我们上帝的美善，使我们会去渴慕，会去想。我还是说，当你想，当你渴慕，当你追求美善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美善。那么唯一你去追求使你只有美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那就是追求渴慕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让我们不会自私，不会骄傲，不会灰心，不会绝望，让我们很喜乐。那么不要把钱财当作我们的上帝，去无休止的追求他，追求他，渴慕他，我们就会越来越变质了。钱财就会让我们可能吝啬，可能残忍，其他的一切你追求的也是一样。如果你追求的只是肉体上的美丽，如果你追求的只是知识上的丰富，即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因为你把它摆错位置，你把它当作偶像，那个美丽会叫你骄傲，会叫你自大，会叫你嫉妒，会叫你残忍。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多么好的，我刚刚说了，可能最好的这三个，美丽、钱财、知识，都因为它太好了，得到它的人太方便了，太顺利了，太爽快了，我们就容易更多的要渴慕，然后我们就在这渴慕中，它无形的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偶像。偶像，诗篇里讲过，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脚不能行走，然后说了一句话，凡造他的都要和他一样，凡依靠他的也要如此。偶像，如果这个偶像非常漂亮，你雕刻一个佛像，雕刻的真是哇，可以是古典传世之作，非常的漂亮。或者我们刚刚讲过，偶像不是只是一个妈祖的像或关公的像，偶像可以是无形的。你追求或塑造的偶像，譬如说是美丽，你追求把偶像，把一个东西美丽或知识或者权力，各位对不起了，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国家，这些东西都跟知识一样，都是上帝所造所管的，都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一旦越了位，你的儿子变成你的偶像，对你儿子会是坏的，对你也是坏的。你的父母变成偶像，对你是坏的，对你父母也是坏的。你可能为了爱儿子，为了喜欢自己的儿子，你就会把他宠坏，也可能任他伤害别人，甚至你会帮助人，帮助你儿子去伤害别人，让他能够得到更好的位置。这个父母宠坏了儿子，儿女对父母如果偶像化而失去了公平的话，对不起，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很多丈夫容易做这个错误，就伤害自己的妻子，把母亲当作偶像了，那也是不好。到底什么样是分位是恰当的，这个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讲其他部分，就讲马门，就讲钱财，你要能够善于使用，你不要去贪恋别人的这些东西。当然了，我们马上就像提摩太前书6:8讲的，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问题是，什么叫有衣呢？有一件衣服就当知足，还是有一千件衣服就当知足？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神有意让它含糊一点，不要让我们就把它律法化了。我们需要注意到，衣食是我们必须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求到什么地步？重要的还是你的心，你的心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你的心不要只想发财。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想要发财，也原谅我说，也把它换很多其他的也可以。想要博士学位，想要教授头衔，想要诺贝尔奖金得主的头衔，想要成为美女，都是好事，但是越了位的时候就不好了。什么叫越位？你不要以为说我想要有一千万，这个很合理，买一栋房子还买不到的。但我想要有一千亿，这就不合理了。没有，不是你想要多少的问题，是你对上帝的信心的问题，是你对上帝的爱、上帝的权柄的愿意顺服的问题。我觉得你要想要很有钱，或者你想要很漂亮，或者想要很博学，都不是错事。我还是说，这个不要成为你的偶像。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再具体的说，什么叫成为你的偶像，是一种捆绑，这种捆绑让你越来越邪恶，让你追求的东西也越来越邪恶。这个文学上很多这样的描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不过我不知道电影能不能给你这个观念，就是魔戒那个电影，魔戒之主那个电影里面的魔戒，这个东西魔戒非常有力量，拥有者也能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魔戒会让拥有者越来越堕落。我自己觉得 Tolkien 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Tolkien 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是受到基督教很大的影响，邪恶、罪恶基本上是从美好的堕落开始的，美好的东西不在正位上就错误了，它负担起太多它不应该负担、不能负担的。美丽是这样，知识、权力等等都是这样。想要发财的人，想要美丽的人，如果变成了贪婪，如果变成了怨愤，如果变成了没有信心，如果变成不以上帝为你唯一追求的对象，就落在网罗里了，就沉沦，就败坏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注意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不是万恶之根，但是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人贪恋钱财，夏娃是贪恋好看的果子吗？好吃的果子吗？吃了能够像神？夏娃是贪恋他能够像神吗？各位注意了，你所追求的目标是对的，我们希望像神，夏娃希望像神，这是很好的，但是你的目标是对的，你的对象是对的，你的手段也要是对的。神也希望我们像神，神希望我们在顺从信靠上帝当中越来越像神，可是神不希望我们在悖逆怀疑当中、批判他当中越来越像神。我们如果这样了解，我们就会再一次说，神所造的都甚好，神所管理的都甚好，受造物是美好的，我们不是虚无主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必须大胆的这样说，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最不一样就是佛教。 最有冲突的就是佛教，从哲学上来看，因为佛教最基本讲的就是虚空或者虚无。你看佛教的很多人物都是空，孙悟空，那么太虚大师都是虚，虚和空是他们最看重的。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讲到印度教，讲到印度人的数学很棒，数学很棒，我数学不通，所以我不能够多讲什么，但是他说的这个观念我想是真的，就是印度教很早很早就产生了一个观念，就是虚空，以至于在数学上零这个字是从零这个观念是从印度来的。那么很多学者都说印度人一直到今天，很多科学家数学家因为他们的宗教里面就有零这个观念。数学的事我不懂，我不能多讲什么，我知道印度人很聪明，但是我也知道印度教和佛教在这一点是相同的，一切事是虚是空，没有客观的实体在，虚是空，只有我们主观的思维，连思维也是空虚的。我们基督教不是。如果印度教佛教的重点在虚空，我们的重点在真实。我们相信有真，我们相信有实，我们相信有世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相信世界的法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相信我们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存在，上帝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 I am that I am， 因为上帝是 I am， 上帝是 I have， 上帝是 I do， 所以这个世界就能存在，这个世界就能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包括财富包括文明都在神的旨意中进行，有非常多的缺点，因为它是受造物，但是顺服信靠就可以用它。所以在旧约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讲了很多对世界肯定的话，一个遵行上帝话的人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一节讲到，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他必借给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也是他的份。十九节，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恩赐。利未记二十六章讲到，如果我们悖逆神，就会怎么样呢？二十六章二十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树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生命记二十八章三三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就是你在圣经里面包括旧约新约最有名的代表例子，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好像是很成功神学，不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我们在世上听神的话就一定飞黄腾达，不是的。我们会说你在这个世上听神的话一定就有福气，但这福气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不一定。有物质上的丰富是有的，但是即使在旧约也看到，包括大卫包括约瑟，我们都有在世上非常冤枉非常倒霉的时候。我们能在世上有的丰富，最起码一定有的就是心灵上的丰富，但是不是没有物质上的，不是没有今生的，只是那个比例多少我们并不晓得。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世界上的制度文化，我们的老板我们自己都有罪恶，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依靠这些， 箴言二十三章第五节，你岂要定睛在无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那么财物、美丽、聪明、知识可以用，应当用，可以享受也应当享受，可以服侍也应当服侍，但是这一切都在对神绝对的信靠顺服下。那么在圣经里面，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面，人的富裕程度没有很清楚一个限制。有人说以色列是比较社会主义的，尤其在旧约，我觉得也没有很清楚的根据啊。根据一般人这样说，是因为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地不可以永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不能永远属于某一个人，你卖了，过了若干年要回到原的地主身上，而原地主也不是拥有绝对拥有这块土地，而是那个支派有这个土地，支派也不是拥有永久的拥有这个土地，是上帝永久拥有这个土地。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到了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还是租房子住。租房子住的意思当然不是他们租房子，而是他们所在的地不是就是他们的，万物都是上帝的。不仅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土地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在新约保罗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没有东西是你的，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你的灵魂也不是你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上帝造的，当我们卖给罪以后，上帝儿子的血又把我们赎回来，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不要依靠自己的财物，在旧约里面不要依靠土地，土地是上帝所给你的东西，借你的东西，你要善于使用。依靠土地，以色列人或者说巴勒斯坦人或者说迦南人和我们台湾人和我们中国文化的想法有一点一样，以前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土地，各位，现在财富不是来自土地，现在越来越多财富是来自你的脑袋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不是土地里面出的东西。以前是依赖土地，所以土地呢是公用的，不能私有，但是实在公用的就没有很大的生产力，所以土地可以有限的买卖，但利未记二十五章说不可以永远买卖。房屋可以，房屋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也就是房屋你可以长期的拥有。所以使徒行传凡物公用的命令，凡物公用的事不是一个命令，甚至也不一定是一个榜样。意思就是世界上我们在这一生的财产可以有多少，拥有多少，圣经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不可偷盗这个诫命预设了一件事，就是有私有的财产。有私有的财产别人拿走，这叫偷盗嘛？一切都是大家公有的，就没有偷盗的事。不可偷盗表示是有私有的，圣经上甚至也没有说，包括新约旧约都有这样的传统，没有说穷人就一定是有理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三节，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那么我们需要有的态度，生活态度，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的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写一封信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也许也是跟每一个看这封信的人讲。保罗的信里一定有说要爱主，一定有说要彼此相爱， 一定有说要传扬福音。他也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你们当中做小偷的人不要再做小偷了。各位，我如果写信给你们教会，我会写这句话吗？愿你们都健康，哪个住院生病的健康起来，求神医治。你们当中那群小偷不要再偷东西了。我想不可能吧，我想不会有一个教会组成分子里有一批是小偷，就是不太，我觉得很难想象。当保罗说你们中间从前偷窃的，我觉得不是指着他们这个教会里有很多职业是小偷，不太可能，因为是教会的会友就不会偷东西了。我觉得是指着从底下看，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好吃懒做的不少，这就是小偷。那么基督教一直在讲到勤劳的重要，勤快的重要，但是勤快会累积财富，会有私产，倒不是通通给你独吞的。做正经事，他不是说就可以吃饱肚子，他说就可有余，意思应该是你自己吃饱了，你家温饱了，你还可以供应其他缺少的人。这些都没有数字可以说的。奉献爱人是上帝给基督徒的命令，但是不是强制的。包括我们等一下有的奉献，包括我们的服事，这是自愿的。我们需要常常不断的，包括服事主的人，心被恩感，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就不为自己活；基督的爱激励我，我就能够推己及人。雅各书2:15，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意思是说，你说这话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书说得很好，也是整个圣经讲的，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实际的行动给人，贫穷富裕，如果说跟美丑跟有知无知对比来讲，我们当然应该很自然地说富裕比贫穷好，美丽比丑陋好，有知比无知好，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的常识。就是因为这三个东西，我们今天主要讲财富，太好了，太好用了，太有力量了，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控制我们。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穷人富有的人都需要仰望上帝，钱财不要成为你的神。如果就我们的人的心理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钱财还更容易成为穷人的神明呢。可能有钱的人还有一点钱太多了，有点厌世厌恶钱，没有钱的人可能渴慕追求钱会还胜过有钱的人。我也怀疑不好看的女人会不会比美女更渴慕羡慕美丽，因为她没有得到过。就是我们不会说乞丐贫穷的丑陋的没有读书的就一定是上天堂的，我们会说当我们在这种状况中的时候，当我们在贫穷在丑陋在无知的状况中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世界比较底层的人物，越丑陋越贫穷越无知越是底层的。这不是好事，但这可以带来一个绝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谦卑下来，哦主啊，我在世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依靠你了。各位，这就叫丑小鸭翻身了。所有的圣经里面，包括路加福音我们刚刚读的那些贫穷的人有福了等等这一类的经文，不是说贫穷本身有福，而是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谦卑去仰望上帝。相对的也是一样， 富裕是好的，但是富裕太容易叫人骄傲，太容易叫人自大，富裕又给人那么多的舒服，所以富裕有钱的人难进天国，因为有钱的人他的钱财使他东西很多，权力很大，觉得很安全。有钱的人比穷人容易说一句话，我不需要上帝。以此类推，美女丑女也是这样，以此类推，有知无知的人也是这样。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叫我觉得我可以批判上帝，我可以不要上帝。无知当然也会这样，但是比较，我说的是比较。所以圣经里面包括新约旧约，对穷对丑对无知有些好像肯定的话，不是的。圣经里面有些对知识说自高自大，美丽叫人骄傲，财富是可怕的马门，也不是说他本身不好，而是说他容易叫人堕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对圣经，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观念，生命的观念。耶稣在马太福音19:21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意思不是像天主教解释的，基督徒分两种，完全的和不完全的。不完全的就是我们就在世上又有财富又有家庭，完全的就是修道院的修士，什么都没有，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跟随主。这是天主教一直到今天的基本解释是这样。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们会说耶稣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完全人，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随主，不是照字面说的。字面说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包括耶稣的跟随者。那么你看他们要去喂饱5000人的时候还有一点银子来，总有钱的。我们不是没有钱的，我们有钱，但是我们始终把上帝当我们的主，上帝当我们的拯救者，钱财是上帝的工具，我们来使用的。那么提摩太前书6:17，我们就再看这一段，我觉得很可以做今天结束的话。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我们在这世上今世因着神的恩典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漂亮，比别人有知识，这都太好了，愿神多多成就。但是因为太好了，你不要自高，也不要去依靠他，只要依靠上帝，依靠信靠上帝。神给你东西要你享受，神给你万物要你享受，给你享受的同时你行善，在好事上能富足。我们在世界富足，在人面前富足，也要在好事上富足，在神的面前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什么这是在神面前富足，在好事上富足？因为你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人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不会枯干的。不是树本身不会枯干，不是树有能力制造水分，而是它在溪水旁，而是它那个根连于丰富的溪水，它能够继续不断的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任何的服事，包括在教会里的服事，包括世界的服事，我们都需要在好事上富足，连于基督，依靠基督，使我们的美善不至于枯干。如果不连于基督，不依靠基督，不信靠主，不看自己是随时随地需要主的，不看自己是最可怜的人，需要仰赖主，我们就会枯干了。若我们连于基督，我们就能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能够持定真正的生命，一个物质上灵性上都丰富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物质上富裕，我们灵性上更是富裕。主啊，若是一定要有选择，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从心里说，我宁愿灵里富裕，不要灵里贫穷。求主让我们渴慕你，得到丰富的恩典，越是丰富越乐意跟人分享。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